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如何修习禅定。好，那在说到这个禅定的时候，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也知道说在佛教里面我们常常在讲禅定。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禅定呢，就比较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静坐，跟这个中国佛教的禅呢，是有一点不一样啊。那我们在中国佛教有说到啊，这个禅宗，那禅宗的这个禅呢，是比较就是说，是以这个参话头，然后让心静下来，然后这个在这个参话头的过程当中，用这样子的一个专注点啊，专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拖住这个身体的是谁？我在哪里？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来让我们心越来越专注。那因为它这一个问题点呢，关系到智慧的启发，所以它可以说是利用一个话头来让我们专注的。然后呢，一个人能够得定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同时呢也在这个问题点上呢能够得到一些启发，所以它是比较跟止跟观有联系在一起的。好，那我们平时呢在这里呢，我们说啊，观呼吸让心静下来，那我们在修学的比较是属于止方面的。就是让心能够静下来，专注于一处啊。那所以这个观呢，就是在心静到一个程度，我们能够以一个平静这个的心呢，去依法去观察事物的真相而启发智慧啊。那所以在我们现在平时呢，就是说在对初步的人呢，我们在这里常常用的比较是属于让心专注于一处的方法，那也就一般我们说的禅定。那这个让我们得到这个，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静坐啊，那这个跟这个中国佛教所说的这个禅宗的这个禅呢，是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今天是重点呢，我们再讲这一个，因为就是说，中国佛教的这个禅呢，入门呢比较难，因为心太散乱的时候呢，当我们参一个话头，如果这个话头不能够引起你的移情。所谓的移情呢，也就是说你对这个话头很有兴趣，觉得很想追踪下去，然后你就会越来越专注，我是谁，拖这个身体的到底是谁，那你就很有兴趣的，你升起的这个兴趣，这个叫移情，对这一个疑问很有兴趣，一直追踪下去，转转转转下去，最后你听不到旁边的声音，这个心很专注。所以这个参话头呢，要能够记起移情的时候呢，那才进入状况。那所以这个参话头的这种修持方法呢，对一般的人来说呢，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入门，所以就变成说，有的能够入门呢，就有很大的进步，要不然呢，你一直在门外。就好像这个参来参去，自己也在那边胡思乱想，什么东西也没有想到，那所以呢，结果连心也没有静下来啊。那一般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禅定呢，这个比较是印度禅啊，印度禅跟中国禅啊。那印度的这个方法呢，就比较跟南传的，我们就是现在南传一般所说的，就是说从观呼吸，让心静下来，然后慢慢一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样子的一种不同的境界，让心定，心能够安静下来。然后呢，在心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起观。好，那当然这个止观呢，我们说可以双修， 但是初步的时候，心如果太散乱的时候，要起惯了，就是说像你观无常啊，一下子想吃东西，等一下又一下子想要 assignment， 等一下说，然后说哦无常，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真正专注，所以心还是要平静到一个程度，啊，然后这个我们的观察呢才能够比较细腻一点，而且也比较能够能够呢在这个心专注，然后这个我执放低的时候呢，我们所观的呢才能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属于这一部分的哈，我们今天不是谈中国的哈，那就是一般大家比较熟悉的，让我们心静下来哈。那为什么要修习禅定？那我们说如何修习禅定，在还没有谈到如何修习禅定之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修习禅定，修习禅定有什么好处，你知道了好处，你才会有这个动力说我想修习。不然你想坐在那边呆呆的，然后盘着腿，然后两只脚发麻发软的在那边做呆子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就像我们叫小孩子进去，哦，睡觉时间到了那就打瞌睡。所以有一些人一静坐开始他就打瞌睡，然后你一敲他又醒来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修学这个静坐修学禅定有什么好处，你们说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你们要 meditation workshop， 你要去拉同学来参加，那你要跟他说修学禅定参加 meditation workshop 有什么好处啊，要有卖点对不对？有什么好处？
增加专注力。
增加专注力，好，非常好。
减少烦恼。
减少烦恼，暂时把心压下来，减少烦恼。还有呢？
减少压力，
减少压力啊，很好。啊
，relaxation
啊，就是他说减少压力，对啊 ，relax 一点啊，好。还有呢？启发智慧啊，培养一个基础，让我们启发智慧。还有呢？
培养耐心
非常好。对，这些呢，就是说一般平常的人可以了解的啊。所以那一天我这个小朋友一年级的小朋友静坐，哦，又要静坐了。所以你们知道静坐有好处吗？那有人就说培养耐心啊。那我说对，培养耐心，如果你不耐心的时候会怎么样？他说不耐心的时候就会很躁动啊，对不对？很躁动的时候呢，你就忘记了你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开始会讲话啦，捣乱同学啦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你就让自己呢去制造了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错误的行为，然后就给老师去罚在站在一个 corner 啊，就是因为不耐心躁动，然后就这个也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啊，试念啊，失去正念啊，然后就做糊涂事，然后就给自己带来错误的生口意行为。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心很躁动，很不耐心的话呢，没有或者是说没有忍耐的人能力的话呢，那很容易呢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烦恼。还有没有专注力，不能专心啊，上课的时候不能专心，那浪费时间，听老师讲坐在那边两个小时也听不进去什么东西，然后回来做功课也是事倍功半，这时间浪费了很多，但是没有做到什么，那这样子呢我们也很难进步。所以这个是一般学生呢能够了解的。那你从这样子来推理，哎， 我们如果没耐心，不能够专注，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啊，那这个甚至一年级的小孩都可以了解，你就这样子推理。啊，那所以呢，这个静坐呢，我们不要谈到说这个觉悟解脱，还没有谈到这样子的时候，单单我们现在有发现到我们学习静坐，然后我们说观呼吸，啊，静静坐在这里十五分钟不要动，你可能哎很想动，那个电话一直在震动震动，你也心里也震动那你要告诉他不要理他，耐心一点，等一下等一下要等到八点半才能够八点啊才能够去动他，就有一个耐心，然后一直很想是知道说那个震动到底是谁打电话给你，对不对？那你要把这个念头放下，暂时把它放下。这你看，不单单是培养你的耐心，还让你学会放下，暂时不要去动它。但是你们在 lecture hall 的时候就不是，因为 lecturer 看不到你啊，你在下面就拿出来，马上就看了。其实你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训练你自己。哎，不行，这个时候不应该看电话的。那你就告诉自己不要看它。哎，这个也是学会，就是说你看那个染着粘上来了，粘上来你要自己把它分开一点，那你这样子那种放下的能力也就比较容易。那个当我们修学静坐的时候一样，它这种不同的思绪啊欲望粘上来的时候，你说暂时我现在不要理你，放下，你那种能力才能够加强。所以呢，我们静坐呢其实是培养我们这种专注的能力，然后呢把不必要的事情，现在不必要的事情暂时把它分开，让你能够专注于这件事情上，你的这种专注力提升，你做事的效率也就更高。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专注的时候呢，我们做事我们不浪费时间，专心做这个的时候就专心的把它做好，那你看半个小时就把它做好了。如果你不专心的话，一个小时也没做完，浪费时间。好，所以呢这个从单单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说，静坐呢让我们心能够比较专注，能够比较有耐心啊，能够比较有能力呢减少这个外在比较容易呢拒绝外在的诱惑，而能够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能够好好的把它做完啊。那这个第一点哈。那所以呢，在这个佛陀开示呢，为什么要修学禅定，就是说我们人呢这种欲望一直往外追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电话震动，你的心里跟着震动那然后呢这个嗅到一些味道，你就赶快啊，哦，我干嘛坐在这里，那个趁热刺赶快就去了，那你就忘记了你的静坐。这个欲望呢，对物质的欲望我们呢是贪恋不舍，那常常呢要赶快去得到，得到的时候呢这个得到了又怕失去，失去的时候又很忧愁，我们常常都是在这样子很这个心呢很失落的这种情况。那这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追求这个欲望贪欲啊，欲望呢是一个苦恼的一个根本原因啊。大家听过四圣谛法，苦集灭道，集我们说造成苦恼的原因就是不了解事物的真相，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欲望，我们贪欲染着啊。那这个贪欲染着给我们带来的苦恼，那要怎么样去隔离，不要它一来我们马上就吸过去，我们好像一个很强的磁铁，一有东西来我们全部吸上来，给自己增加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第一个呢是我们要了解呢这个欲乐呢是不可贪着的，但是我们这个对治它的能力呢又好像不是很强，常常知道说我知道不应该去贪婪，但是我不能控制自己，这是我们常常说的，我控制不了自己， 这个控制不了自己，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一个东西很好吃，那个东西很好玩，但是它是一个无生命的东西，它不会跑来拉你的眼睛去看，是我们自己走过去的，对不对？所以呢，要怎么样养成这种能够呢知道说这个欲望升起而能够不被它诱惑，这个静坐呢能够增加我们这种定力。因为你看我们静坐的时候，声音来不要理它，把它拉回来，念头升起把它放下，就把它拉回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电话震动，你的心不要跟着震动，对不对？知道放下，现在不理它。好，那你这样子学习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学会不要理它，让它过去，没有那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欲乐是不可染着的。那但是我们常常就是看到什么都染着什么，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恼。所以第一个呢，为什么要修学禅定？我们说四圣地里面说到，欲乐是这个贪欲呢，是一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要修学禅定，来学会呢看清楚它，而不要被它染着。那第二呢，就是心不专注，太散乱的时候，当我们心散乱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失去正念，忘记了所听过的佛法。如果说有些人啊，心想这个想那个，然后头脑太多的思绪，然后这个不能专注，像我们读书一样，有的人就是不能专心，有这个问题就不能专心。或者是说当你太紧张的时候，也是哦，很多念头，结果书本在那边的时候读不下了。有的学生告诉我，哦，我这两个星期读不下书了，太紧张了。就是知道明明知道不够时间了，不能紧张了，但是那个头脑不能够放松，然后又太多的思绪在里面，所以这个心呢散乱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呢很容易冲动，认识不能清楚。不能认识清楚，我们也就不会控制自己，就会随着情绪。刚才说是欲望，这个呢散乱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被欲望牵引而去，被自己的情绪牵引而去，然后呢就因为跟着环境那边转啊转啊转的啊。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呢，当我们陷入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看不清楚自己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随着我们的贪嗔痴去发动这个不应该的身口意行为，就给我们自己带来苦恼。所以呢，我们要修学禅定呢，才能够不受到这个欲乐的戏缚啊。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有这个比较有定力的时候，对，那个味道很香，没关系，我现在在静坐，我不要起来，让它过去，改天还可以吃的，对不对？就把它放下。不要一面嗅一面分析啊，里面这个是什么味道，是用什么做的，哦，那你就完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受欲乐的戏缚，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呢都被欲乐戏缚着的话，你很不自由啊。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他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快乐呢？其实是心的快乐啊。比如说你说你有的人，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染着啊。比如说啊，你看到你的朋友生日的时候，他妈妈买了一个很大的蛋糕，还送他了一个新的 iPhone 啊，种种的，那你就我也要这样子。当你生日的时候，妈妈没有买一个这么像这么大的蛋糕，没有办一个这么大的 party， 但是妈妈亲自做了一个小蛋糕给你，做了一个很温馨的家庭的聚会。你还是因为你染着，你就是认为说你一定要像你朋友那样的大蛋糕，以及那样大的 party。那妈妈自己用自己做的蛋糕那么小，你就不会珍惜了，对不对？然后自己的家庭成员 很快乐的在一起，你也不珍惜，你说我要那个大大的 party。 但是事实上是什么给我们快乐？是因为那个大 party 给我们快乐，那个大蛋糕给我们快乐，还是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自己不快乐呢？如果我们能够珍惜，他的蛋糕是店买的，我的蛋糕是妈妈做的，他请来的一大堆朋友好像很热闹，但是有一些都不是好朋友，我能够自己家人那么和谐，我应该感到高兴。你说是用物质来比较吗？对不对？你的心一转，你非常珍惜，你非常感恩，你非常欢喜。所以不是外在的东西让我们不快乐，是我们自己的心对某一些事物的染着，当我们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很不高兴，然后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不高兴就伤害了妈妈的心。但是如果我们不染着，我们转一个角度，原来我们是想说我21岁生日的时候，妈妈也会做一个像我朋友那样的大 party， 但是现在妈妈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给我庆祝生日。哎，如果我们不执着那一种，也用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情来珍惜现在的这一个，你一个感恩快乐的态度的话，从一个角度，这个没有所谓定法，是哪一种 party 比较好，没有定法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为什么会不高兴？因为我们脑子有一些期待，这个期待就是我们的欲望，这个欲望没有达到，我们就很生气。所以我们就说是因为妈妈没有跟我办大 party， 所以我就不高兴。但是真的需要那样不高兴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欲望，这个欲望呢，这种这个欲望，自私的欲望呢，从自我出发的欲望常常给我们带来苦恼，我们看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转一个念头，能够想一想，不要被这个自己的自私的欲望牵引而去，能够静下来，然后再依佛法想一想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快乐多一点。那怎么样让我们不要那么样子一下子就情绪冲上来？因为我们的期待没有达到的时候，我们马上情绪就冲上来，马上就反应，对不对？我们能够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比较缓和一点，深呼吸一下，静一下，这不是我期待的。怎样去转一个念头？这个如果我们平时有修学禅定，心比较柔和一点，那而且有多听闻佛法的话，那你会发现到你这个就容易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情绪没有那么波动的话，你就能够比较理智。我记得上次谈过，说我们身口意，意的方面呢，我们说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这个欲望，一方面是我们的情绪，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理智。所以当我们的情绪强过我们的理智的时候，我们就跟着情绪去，当我们的欲望强过我们的理智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它去。所以但是当我们修学禅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把这个欲望跟这种情绪呢降低一点，把理智呢提升。那所以以理智呢来控制我们的这个欲望以及情绪，这个叫做以智化情，以智导情。那这样子我们才会活得清清楚楚。所以为什么这个在要有这种智慧之前呢，那这个修学禅定很重要。所以修学禅定呢，在这个很多，其实这个禅定我们说它的意思就是能够自心一处，就把心安住在一点上。那这一个修学呢，其实不单单在佛教里面有这样子的修学，在很多宗教呢，其实如果你很专心，甚至你很专心做一件事情，你可能也会进入像禅定一样的境界，就是非常的专注啊。像有些人祷告到非常专注，他也会充满着光明，心很安静，进入禅定也会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心专注于一处呢，这个是 不是只有佛教里面有，其实任何的这个在很多的宗教里面都有，但是呢在佛教里面特别要强调的就是镇定。所以这个定呢必须是要镇定，而不是不要变成邪定。因为定呢就是能够细心以一静，把心呢细心以一静啊，在一个静一点上啊，那这个叫做静定啊。那所以我们说刚才说一个人祷告的非常专注也可能会进入定的境界，一个人非常专心的这个在这个思维一件事情也可能会进入定的境界。那所以这个定呢不是纯粹在佛教里面有，但是在佛教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镇定。那什么叫做镇定，那什么叫做邪定，那所谓的镇定呢它就是要跟正见相应。大家听过八正道吗？啊，所以八正道里面呢我们有说到正见、正思维、正有人背得很好吗？所以这个八正道呢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正，也就是以正见为道来引导我们的思维，引导我们的言语，引导我们的行为，引导我们的生活方式，引导我们的这个念头，引导我们的这个修学禅定。那所谓的这个正见呢也就是对能够了解这个因果的法则，能够了解苦恼的原因来自于我执，来自于我们的欲望。那这个是，然后了解到一切是无常变化的，一切是因缘和合的，是不是永恒的。那所以这个能够了解到说我们的苦恼是来自于自我、我执以及我们的贪欲，这个很重要。然后要知道说要培养怎么样的因缘条件让我们得到自在解脱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理解，那我们修学禅定的时候一面修学禅定一面希望说我要做得很好，我要变成第一大祖师，然后呢我要成为每个人都膜拜的人，那一面做我知道了我的这个这里发光了那里发光了那然后呢就很炫耀自己，然后呢出来过后呢这个哇就洋洋得意，然后就开始炫耀自己，自在吗？是在摇头所以呢正见很重要，如果没有正见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自称什么活佛啦，自称什么什么教主啦，就是他们可能在禅定中呢曾经我们也不否认可能他曾经有一些好的经验，但是他没有正确的自见，所以他就被那个好的经验呢这个蒙蔽了自己，然后就开始呢炫耀自己有多这个多好的修持，然后就要开始呢自己成立一个新兴的宗教，然后就开始炫耀自己的特异功能，炫耀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就要开始人家膜拜他，那这个呢就开始堕落了。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我的膨胀，以道相为了。因为佛陀说要自在 要能够越来越自在，我们的我执我慢要越来越减少。那我们的这个修学禅定过后，我越来越强，那是不对的，那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有一些人修学禅定，他说我不知道我修的对还是不对。我说你有修学过后，你觉得你自己这个身心还有与人相处的情况是怎么样啊？如果他觉得他修学禅定过后呢，自己修持得很好，然后呢就开始觉得这些人同学都是不修行的，我不想跟他们交朋友了，我要自己修行，我比较精进，他们都不精进的，这有问题了。为什么？这个我这个其实也就是说，你的修学其实当然我们你有一点好的经验，但是你的慢心已经升起来了。你为什么会看不起别人，看不起同学不精进？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知道说好，我比较精进，但是呢每个同学他们的这个善根成熟度还不一样，那我们开始就想我不要跟他们交朋友了，哎，跟他们一起那个他们都不修行的啊，我要自己这个就开始就这个有点自鸣清高的话呢，那这个是慢心的升起。所以这个慢心呢是我们必须要检讨的，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以正见来引导我们啊，如果是说正见这个不正确的话呢，知见不正确的话呢，那这个我们可能呢这个会给我们可能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你这个专注你可能会得到一点这个禅定，但是呢因为知见不对呢，你不能够从这个定当中呢得到真正的一个智慧的启发，也不能够呢利用这个定呢来改善自己，甚至呢因为自己的没有正确的知见而我执不断的膨胀，还把这个定力呢用在不善的地方，那个就变成邪定了。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时候比没有定的人还糟，造的这个恶业呢还更重，因为没有这个能力的人他没有办法宣耀啊。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人，他有一点点好一点点这个禅定经验的话，就不断的宣耀的时候，然后就这个迷惑了一些人的话，然后这个这样子的时候呢影响就更大，那所以呢这个造的恶业呢也就会更强。好，那所以这个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这个正定非常重要，是以正见为导。那佛陀也指导我们说要这个修学禅定呢，一定呢在阿含经里面不断的一直提醒我们要修学禅定呢，必须要守持清净的戒，必须要让我们的知见呢是正直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修持呢才不会走歪。那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净其戒，直其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在修学禅定呢，我们刚才说了修为什么要修学禅定，然后这个修学禅定呢的前方便，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说啊，我修学禅定会不会走火入魔啊？所以有的人说我不敢修学禅定，听说都会入魔的。那个就是没有正见，没有正见的人呢他自己那个我执很强，一直想说我要得到什么神通啊，我这个修学禅定呢是这个希望这个要能够飞起来种种的。有一些人他的知见，他就是想说问修学禅定，一直问老师说我什么时候会可以浮起来，我听说修学禅定好的人他可以浮起来的，我什么时候可以浮起来？这不是佛教修学禅定的目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在佛教里面我们为什么修学禅定，刚才说培养我们的耐心，培养我们的专注力，对治这个欲望的这种 能力，以及呢能够控制我们这个控制我们散乱心的一个能力。那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修学禅定能够让我们心静下来，静下来过后呢，能够让我们把这个烦恼平息，我执降低，然后呢进一步的依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呢，让我们启发智慧啊。所以刚才说禅定呢，这个止呢，在其实是通世间法，世间很多宗教啊都可以达到这个止的功能。佛教的特色在于这个观，从止而观而启发智慧，是智慧让我们得到解脱，不是禅定让我们得到解脱。禅定只是降伏，禅定就像一块大石头，把我们的烦恼暂时压，压了过后呢，你要把那个草除干净啊。但是如果你没有除呢，那个大石头一移开，那个草还是会再长起来的啊。所以呢，佛教的这个禅定，这个修学禅定的特色在于，其实在于观啊。那所以呢，我们修学禅定呢，要知道说佛教里面修学禅定其实是建立一个基础，它不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它是一个修持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把心静下来过后才能够启发智慧。但是呢，要启发智慧呢，如果纯粹修学禅定，有一些人也有一些错误的知见，说啊，佛教讲禅定，这个佛陀呢，这个到处找老师，到最后呢也还是到菩提树下坐坐坐坐坐，然后就觉悟，所以呢禅定最重要。所以呢，这个听闻佛法不需要，有些人会这样子认为，只要我不断的修学禅定，我都会有断烦恼解脱的可能。有很多人以为是这样子，但是他们忽略了前面这个听闻佛法、思维佛法的过程，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让心能够静下来，然后我们要借助这个平静的心去观察事物的真相，启发智慧。除非你有大善根，你自己呢这个从过去已经有修学，然后你这个禅定，然后你自己懂得观察，像必知佛一样，然后能够启发智慧，对不对？但是一般的人没有那种善根啊。我们要多听闻佛法，所以我们说要听这个真正让我们解脱的是智慧啊。所以我们要能够呢多听闻佛法，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还要多思维佛法，修持境界。在修持境界的过程当中，哎，你自己哎看到自己的贪嗔痴的起伏，佛说佛设定的教戒给我们去当成镜子来反观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身心的起伏，然后用戒呢来学会降服它，让它不要太散乱啊。那然后接下来就是修慧的部分。那修慧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平时有多思维了，然后现在修学禅定，让心静下来，然后再把我们听闻过的佛法、思维酝酿过的佛法，进一步的在心平静的时候，能够去更进一步的去思维，以及这个观察。那这样子的时候，最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正慧啊。那所以呢，这个修学禅定呢，是真正来说是这个阶段。那但是不是说到这个阶段才修学禅定，我们在平时就应该要多修学禅定。但是就是说，你要有听闻佛法、思维佛法，那你静下来的时候呢，你才会有这个有这个足够的知识让你去思维啊。所以像我们在说这个气觉知，不知道你们听过吗啊？那这个气觉知呢，也就是在修学佛道上呢，这个尤其是解脱道上呢，就是要接近觉悟之前的一个修持。那也就说到这个保持正念，然后就是择法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他心是很 很已经达到这个非常平静专注的一点啊，然后有了这个正念，然后有了第二项就是责法。所谓的责法呢，它这个责法呢，不像我们平时这样子东想西想分析，它这个是因为平时呢已经听闻过思维过，一直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无常生灭，然后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专注，非常非常的安静，心里念念都是在这个法上，这个我执也非常的这个薄弱，哎，平时常常酝酿的那一个法，它就冒出来了。原来生灭，你就感觉到，原来生灭就是如此，就能够从这里呢，进一步的对这个法能够更深入的透视，然后进一步的身心清安，然后接下来在最后的时候，连这个所有的这一些清安种种的都能够舍掉，然后进入这个真正的智慧。所以这个责法，这个如果没有闻思的这一种阶段呢，这个责法你凭什么？你要责什么呢？没有法给你啊。所以曾经呢，我想我曾经也说过这个例子，就是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他来跟我说，他说他不敢修学禅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每次他一修学禅定，身心就很紧张。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呢，他中学的时候，还是他刚刚这个中学还是大学的时候，他还没有接触过佛教，然后朋友拉他去静坐。他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期待，反正去玩玩嘛，放假，对吧？然后他就没有期待，也没有身心状况正好很好，他做得很好，一个非常好的感觉，心非常专注，身心清安，非常好的感觉，他也没有这样，就是第一次就这样子了。然后呢，后来过后呢，他听说佛教里面常常有这个有禅修班。然后这个他听了佛法，然后听了禅修班，来这个去参加禅修班，因为他有很好的感觉。然后呢，听到说啊有不同的层次，然后会有不同的感觉什么之类的。那因为他有第一次的好的感觉，他接下来他一直希望达到那个感觉。然后呢，结果呢，他每次一做，什么时候那个感觉来了没有？永远就达不到那个感觉，到最后呢，他只要一坐下来，他那种紧张情绪会不会这次能够达到这个感觉？马上一坐下来，那个紧张情绪就来，就是说，万一又达不到怎么？又达不到，就是一次一次的失望。所以结果他就一直没有再达到了，甚至呢，他只要坐下来，整个身心呢就会很紧张了。就是说，这种欲望放不下，就是变成是一种欲望，希望达到那个境界。那也就是说，他说他第一次那个感觉就是很好，但是可惜的时候，那时候他不懂佛法，一点佛法都没有，所以他很好的感觉，但是他没有办法透过那一个很好的境界呢，去了解说什么叫做因果，什么叫做无常，完全没有，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接下来听了这个，接下来呢，他自己又调整不了自己的这种很强烈期待的这种心情，结果就连静坐都不敢静坐啊。所以呢，我就叫他说暂时你暂停一阵子，你可能用拜佛啊念佛的方式去调整一下，然后多听闻佛法，先不要静坐一段时间，让这个情绪慢慢稳定了再说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闻思修的这样子的过程，那这个我们的静坐呢，事实上就只是建立了一个平台，但是这个平台要来做什么？就像大家你要建立一个平台，让你能够表现自己，那你之前你要酝酿你的知识、你的能力，然后这个平台建立起来过后，你才有发挥你自己的一个舞台呀、啊，对不对？你不是建立一个舞台，然后你自己什么能力都还没有，你建立一个舞台，那个舞台摆在那里没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说到这个修持禅定呢，之前呢 必须要听闻佛法，就是说在这个过程我们都一直要听闻佛法，也唯有听闻佛法我们建立正见，我们的这个修持禅定呢才能够不会呢这个出现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麻烦哈。然后这个修学禅定呢要能够不出问题呢，一个慈悲心很重要，慈心啊，为什么我们要修学禅定？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柔软自己的心，能够自己能够有一个安详的心，也希望呢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安详平和快乐啊。那以一个慈悲的心来静坐，而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为了表现自己啊，也不是为了报仇，也不是为了神通，就是一种慈心。然后呢另外持戒，持戒呢非常的重要，那持戒让我们的身心呢比较安稳啊。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说持戒，就不单单是我们在这个说大的戒啊，杀盗淫妄酒啊。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你这个心里呢就是想杀就杀，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啊，那这个想要的东西就拿，这个偷盗啊，那淫逸啊，那个淫逸更糟。如果说除了合法夫妻，自己这个到处都是拈花惹草的，那你静坐的时候，那个心怎么静呢？这不太可能了，欲望太强啊，欲望太强啊。然后这个杀盗也是，就是说嗔恨心、贪欲心也太强啊。这个妄语说谎，你静下来，你静坐的时候，如果你真的静下来，我要平静自己，我要安详，我要能够慢慢的越来越像佛一样，这个善这个能够向上向善，一心哎呀，我讲了这么多的谎话，你心里就马上这个有懊恼的心，你有这种懊恼的心的时候呢，就很难静下来。所以我们要问心无愧的时候，你静坐哎，就不会有，不然你静下来，静到本来好好静静静，静到一个程度，哇，这种自己做愧对别人的事情的事的这种那种是那种真实相马上全部跑出来，你就做不下去了啊。然后呢，这个饮酒扰乱我们的脑神经的，你如果天天喝得醉醺醺的，突然又想静坐，然后又去喝酒又静坐，那个是颠倒了哈。我们不要用这些东西来麻醉我们的脑神经，所以持戒呢是让我们身心安乐，身心安乐的话呢，那这个就比较容易呢让心静下来，也就是至少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的生活呢是在一个比较合法的规范当中，不会太狂野，那你要在把心收摄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但是一般的人呢，很多人呢常常不从这个静其戒直其见下手，常常就希望啊很快进，很快呢要能够求到正德，然后能够呢即身成佛，这样子的这种急着要求赶快成就的呢很容易出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按部就班的，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啊。所以呢在这个一教经里面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五戒之外，一教经呢会把它更说得清楚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修学禅定的时候更顺利更容易进入状况，除了这种大戒我们不要犯，在生活上比较有规律一点呢，也让我们修学的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啊。就是说所以在一教经里面首先说到要持戒啊，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能够把心呢安住在戒法上，不要再狂野，然后还要控制我们的心，常常看着我们的心，不要让它一直跟着这个欲望去奔跑啊，不要像这个野马一样啊，这个拉也拉不住啊，像那猴子不断的跳啊。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把它平时呢就要把我们的心看好，不要让它太狂野。然后另外在饮食方面呢，饮食知节量啊，也就是说我们吃东西只是为了我们的生存，让我们的身心够营养有力气能够修行， 那所以呢，不要贪而无厌啊。那这个不要只是在滋味上啊，这个身体上着想啊，能这个我们要能够这个知道说食物饮食呢，就像药一样的，够了就好了。啊，不要太贪了，因为有的人天天就想吃这个想吃那，那你静坐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些欲望来影响你啊。然后呢，另外就是睡眠啊，睡眠呢也有规律性的睡眠呢会比较好。如果说你随时随地都睡觉的话，你闭起眼睛就睡觉了。但是如果你有规律性的，你每次是比如每天晚上是12点睡到早上6点，然后呢早上那一段时间你是没有睡觉的，那你静坐你就不会打瞌睡。但是如果你生活是颠颠倒倒的，有时候早上睡到12点才起床，有时候下午2点才起床，然后有时候早上4点才睡觉，有时候晚上10点就睡觉，哦，那什么时间都可以睡觉的话，那你一静下来肯定就睡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睡眠有规律的睡眠很重要，然后不要太贪婪睡眠，不必要睡觉的时候尽量不要一直赖在床上。有些人就是，我曾经叫小朋友写他的嗜好hobby sleeping， 他说睡觉很舒服。但是睡觉很舒服，你至少有一个规律性的睡觉都会好一些，对不对啊？对身体也会比较好啊。然后呢，就是还有要戒这个，在《瑜伽经》里面提醒到，除了这个饮食睡眠啊持戒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嗔恨心，要观察我们嗔恨心，不要让它过度的喷放。因为你如果很容易生气，很容易暴躁，然后你常常一生气你就跟着他的情绪去的话，那你发现你要静下来，你可能耐心，刚才我们说耐心，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没有耐心，开始就生气自己，然后就开始怪别旁边的人，那一点点声音就吵到你，就是怪他，对不对？人家咳嗽一下，打喷嚏一下，你也生气，那你怎么静坐呢？所以要戒嗔恨，然后戒骄慢，还有这个慢心，有时候坐一下，然后真的慢心就容易生气，甚至或者是慢心，有慢心的话，哎，别人做得好，你也嫉妒，你的心就生气了，啊，这样子呢，你也很难做下去。然后还有就是不要有那种，还有就是忏曲啊，心不止，也就是说很喜欢呢，这个打鬼主意，啊，爱意奉承，啊，或者是这个偷机取巧，古灵精怪的念头特别多的话，那这个心不止呢？那这个你发现到呢，你这个修学禅定呢，其实也不容易，因为你的这种思维呢太多，而且呢都是这个容易很会呢这个偷机取巧啦，爱意奉承啦，这个不是很直爽的啊。那这个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很难老实的。我们说老实念佛，我们静坐也要老老实实，知道自己的问题，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而不是一有问题就找理由解释，找 excuse 啊，这种就不好啊。还有呢，就是要养成一种少欲知足，就是够了就好啊，能够满足啊。然后呢，也不需要每一次呢都一定要很跟，就是说一定要有很多人作伴才可以。有一些人要去禅修，没有朋友跟我去。你要去禅修，每个人这样，为什么要有朋友跟你去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有时候可以远离一点的啊，不是说叫你不要有朋友，但是我们要能够有朋友，也有时候能够自己一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够把心安住在佛法上啊。那能够这样子的时候，能够升起精进心，不忘佛法，心心念念呢，把安念在佛法上，那我们在修学禅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前面的这些功夫没有做好，从非常散乱的情况一下子要收到这样子，那是很难的。所以其实就是说要从大的戒 不, 不, 不这个能够遵守，把心收拾在这个范围当中，然后再更进一步的生活规律也比较这个有次序，把心呢心不会太散乱，那你就把已经收拾在这样子的范围，那你修学禅定的时候要更进一步的再收拾到一点的时候，那就容易一点了，而不是从那么大到处还要去收回来，收这边回来他这边又跑掉，对不对啊？就像就是你带小孩子去 picnic 的时候啊，他跑这边跑这边，你说时间到回来，你家拉了这个回来，这个又跑掉，拉了这个回来，那个又跑掉了，那你已经把它规范到这个范围了，你再马上在这里点名了，马上就排队了，那就还好一点，对不对？所以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这个要让我们修学禅定的更顺利呢，首先这个前方便，保持一个慈悲心，能够持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很重要。那修学禅定呢，其实真正来说不是太难，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做这个就是说修学禅定的时候，身体要坐直，其实尽量不要靠背啊，然后就是不要这样子懒懒的这样，因为真正来说就是说能够坐直哈。然后这个手呢，我们右手在左手上，这个拇指呢轻轻的触碰，然后放在我们的大腿上啊，然后这肩膀呢要放松，颈项要放松啊，额头要放松，眼睛放松，最好保持一点点的微笑，你会发现呢，其实你如果给自己这个一点微笑啊，你其实身心是比较轻松的，你们试试看。如果就是微笑一下，你其实是不是 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啊？那这个身体呢能够放轻松啊，然后呢就是调身，所以我们说调身，身体能够舒畅了，然后我们再调这个息呼吸啊，呼吸进呼吸出呼吸，所以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急啊，比较急一点。那但是呢我们就观察它，它会慢慢的慢下来啊，那我们就清清楚楚的知道吸气引呼出，当我们能够观察到我们的呼吸清清楚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的心。所以呢这个禅定呢其实就是调身调息调心啊，所以从身体的舒畅到呼吸的舒畅，然后到心的安稳啊，所以这个是禅定。那这个禅定呢基本上其实它不是太难，它的原则很简单，就是把心安住在一点上，这个能够活在当下啊，不要说我会达到什么的境界，那你已经飞到未来了，你已经忘记了你现在，不要想到说昨天做得很好，我今天会不会跟昨天一样，那又跑到过去。我们常常没有活在现在，你如果要活在当下，只有这个呼吸进呼吸出呼吸进呼吸出，没有 assignment right， 也没有你的 lunch， 也没有你的 dinner， 就是呼吸进呼吸出，这个呼吸等一下有 dinner 这是这个呼吸而已，把心安住在那一点上，任何的声音来放下拿回来，念头来放下拿回来，就放轻松，就活在当下就好啊。那所以其实它不是太复杂，只是我们自己不是跑过去就是跑未来，然后太多的期待啊，身心没有放松。那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障碍我们的这个修学禅定有所谓的五盖啊，五种呢覆盖我们的修持的禅定的修持的五盖。五盖呢第一个就是贪欲啊，所以啊贪欲呢我们刚才说，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我们说欲乐不可着啊，就是这种贪婪心。所以我们如果要在平时如果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刚才是什么比较先说到戒饮食，如果我们知道饮食只是像药一样给我们能够填饱肚子，不会那种饥饿的痛苦，也给我们足够的营养，那就够了，不要过量。好，那能够平时呢养成这种好习惯呢，就是这就不要 你如果平时养成好习惯，知道不是吃东西的时候你就不吃，你不要太多零食。如果有的人呢，就是随时随地吃零食的，没有停的，就是一包花生，就是一包 chips， 然后不然一个 chocolate， 就是一杯咖啡，一般就 ice cream， 一个完了再一个，一个完了再一个的话，那你坐下来的时候，因为你的嘴巴从来没有停过，你坐下来的时候，你想 ice cream， 等一下我要吃 Coca-Cola， 等一下我要再吃 chips， 这个欲望就会干扰你。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欲望呢，会这个贪欲会干扰我们啊。这个呢，要从平时呢就持戒、饮食节量啊，能够看着我们的心，不要让它太过度的跟着欲望而去，这是很重要。那如果在静坐的时候呢，出现这样子的问题，那要怎么对治它呢？啊，你可以有两个方法。第一个，佛陀叫不净观，就说好，你突然间想到 ice cream， 好吧，你就观你的 ice cream 吧，你就看到它融掉，然后呢，你就想说，它第二天呢，那个融掉的 ice cream 就发臭了，然后起泡泡了，丢进垃圾桶了，那就完了，然后就继续看你呼吸吧，对不对？它是不净的啊，它其实不是永恒的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个不净当中呢，了解到它是无常变化的，它也了解到它无常变化的啊。那所以这个贪欲心有时候做，我一定要去买 iPhone 8，我一定去买 iPhone 8，一样的，你就从无常去观察，在想这个 iPhone 8掉在地上，它的镜子、它的荧幕裂了，然后呢就不能用了，丢进垃圾桶了，好了算了就无常的嘛，好，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从第一个就平时能够养成不贪欲的行为呢，那你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但是如果你在静坐的时候这个问题产生呢，你一直要把它放掉放不掉的话呢，那你就观着它，然后用不净观或者无常观去来对治它。那第二个障碍我们的就是嗔恨，刚才我们说要戒嗔恨。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很不耐烦的人，一点点事情我们就很烦躁的那种人，那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这个学习控制它，多培养，多养成一种多学习慈悲观啊，就是祝福自己，告诉自己远离嗔恨，远离嫉妒，远离烦恼，也希望大家远离烦恼，大家这个平和快乐。那这个嗔恨呢，可以对自己嗔恨自己，嗔恨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是心很烦躁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调柔自己的心，要了解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快乐，这种快不快乐，这种烦恼，这种嗔恨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告诉自己，我要让自己快乐，我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快乐呢？我不是折磨自己吗？对不对？所以其实真正来说，所谓修行，我们说为什么不快乐，干扰我们的，让我们不快乐的，不外就是贪嗔痴、骄慢嫉妒，这些是烦恼的根源，也是造成我们轮回生死的根源。我们要这些吗？很多时候我们生气，我们还理所当然，我是应该生气的，都是他不对，最后苦果是自己，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想到说我们是学习佛法，我们真的要向佛学习，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呢能够自在解脱的话，我们不要理是谁错，我们先调柔我们自己的贪嗔痴。所以所谓的修行，如果能够告诉我们自己，每一天我要尽量的让自己欢喜，我尽量的不要起这种嗔恨的情绪，能够看着我们的心，一个人讲一句话让我们不高兴的，告诉自己深呼吸一下，不要不高兴，风吹走了就好了，可能他讲的也有一点道理，以理智来控制我们的情绪， 以理智去看待事情，掌握他要讲的点重点，改善自己，感谢他人，把这个嗔恨化解，这是很重要。所以所谓的修行，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每一天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不要让贪嗔痴取代了我们快乐的心情，这个就是修行了。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能够保持正念，我要保持欢喜感恩的心，任何时刻当你的贪嗔痴升起，要替代你的欢喜心的时候，你要把贪嗔痴放掉。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修行？就是这样子啊，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嗔恨心就比较容易降服。那我们静坐的时候，这个嗔恨心就比较不会来影响我们。如果在这个静坐的时候，嗔恨心很强，让你没有办法再专注你的呼吸的话，那你修一下慈悲观，把心调柔了，然后再拉回自己的这种这个所缘境。好，所以这个不净观、慈悲观，这个在我们如果说我们静坐现在是观呼吸的话，那如果这些问题产生，这些覆盖我们的禅定的这种问题产生，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对治，对治好了过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原来的方法啊。然后还有就是昏沉啊，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要睡觉，一闭眼睛正好睡觉。有一次我们在共修的时候，然后这个因为我们绕佛的时间太长了，所以静坐，然后静坐呢，然后没到五分钟，那师父就敲木椅了，就起来了。那一个人说：“今天怎么这么快？我都还没睡觉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昏沉的，那这个昏沉呢？我们就刚才说，如果生活习惯好，你这个睡觉睡眠时间跟醒来的时间是固定的，就比较少这样子的问题啊。那昏沉呢？有的时候是你真的那天你赶功课正两三天没睡觉了，那你就去睡觉吧，你不要撑在那里哈。那要不然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昏沉，你应该是不应该是昏沉的哈，那你就做几个深呼吸，多吸一些氧气进来哈，那可能精神就好一点。然后或者眼睛打开看看光明，然后再闭起眼睛，把自己想象在自己笼罩在光明当中，那这也可能会让我们精神好一些。然后或者是说把你的注意力提高一点啊，就是好像专注在你的额头，让血液循环往上循环，那这个氧气多一点到你的脑部，那精神就好一些啊。所以这个是对治这个我们的昏沉。然后呢，这个吊举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昏沉，哇，这个头脑太 active， 精神太好，然后一直不想做了，一直想站起来，想去跑步跳舞。那个吊举哈，这个就是心性向上飞扬哈，啊，想东想西，太多思绪了。那这种呢，这个就是跟平时的习惯也有关系。比如我就是刚才所说的，平时如果说起疑太多，哎，这个有的没得都爱讲话，然后这个有跟你有关系没有关系的你都爱插嘴，然后呢什么事情这个头脑呢，就是自己很多话在讲啊。还有就是忏取很多古灵精怪的念头啊，那这样子的这种习惯呢，就会让我们这个脑子里面没有人跟你讲话，你他都一直在讲话的。那这我们要学会控制它啊。那我们可以如果说常常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比较行动的方式，比如说拜佛。因为有时候这个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这个如果说平时就很不容易专心，心很散乱的，我们用拜佛来看我们的动作，比如说我们的手放下去，这个头放下去，然后站起来，那这样子来养，用一个行动来帮助我们培养我们的专注力，啊，那还这个还有就是可以用这个 这个数息的方式啊，这个吸进呼出，呼出的时候就数十，然后第二次呼出的时候就九，第三次呼出的时候就八。那这样子的时候，你除了观你的呼吸之外，你一个数目，让你这个这个让你把心能够这个安住在那个这个这个数目之上，让你多一件事情呢，让你要专心，不然你就忘记了数到几号了。所以我是比较习惯的，就是说通常我就是知道，就是说从倒数十九八七，因为十九八七你要多一点注意力。一二三四呢，我们太常念了，有时候会越念越快，然后结果呢，跟你的呼吸没有关系了。因为我们重点还是我们的呼吸，只是加了一个数目字，让我们更能够专心啊。所以你倒数的时候，你就会比较专心一点。你如果顺着数的话呢，顺序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没耐心的话，你就想越数越快，然后就变成是数目在推你的呼吸，然后你就越呼吸就越快，要不然就是呼吸跟你的这个数目完全脱节，那就失去意义了。啊，所以呢，这个调举呢，可以用数息来调整，那或者是说，暂时把我们的这个专注点呢，往下放到我们的腹部，感觉我们的腹部的呼吸，让这个血液往下循环，而不要冲到脑部去，那这样子也可以缓和一下。啊，这些是对治的方法。然后呢，另外就是这个。修持禅定呢，有时候就是另外就是疑啊，就是怀疑，就是说怀疑这个修持的方法，说这个这样静静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有一些人，刚才我们说第一，我们就说为什么要修学禅定，你要明白修学禅定的好处，如果你不明白修学禅定的好处，你就不会想要修学禅定下去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有些人静坐坐在这里干嘛，像呆子一样，他就开始说，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用的，啊，他就想走了，啊，或者说，可能这方法不适合我，我是比较适合念佛的人，所以有的人去念佛的时候又念不好，哎，可能我是应该静坐的人，他又跑去静，所以就是自己一直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当你起了这种疑心的时候呢，你就不想静下，不想再继续下去，啊，所以。就是说要有耐心，告诉我今天来这里，我就耐心的把这一个小时做完它，啊，不要一半的时候就给自己找借口，啊，今天脚不是那么舒服，啊，可能我就溜了，等一下我就跟老师说一下，说因为我今天脚不舒服，我下一次会再来，啊，其实自己是找借口了，啊，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想，啊，可以溜，我今天也就跟老师说我的脚痛不行了，我要走了。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不想做下去，所以呢这个疑呢会让我们就不想专注下去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平时呢就是要多听闻佛法，多了解三宝的功德，多了解静坐的好处，然后了解自己的问题点，然后所以这样子的时候这个自见正确，这个很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修习禅定，那你这个然后对自己要有信心，每个人都可以学习，今天做不好明天再做，佛陀也是这样子慢慢进步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怀疑自己，然后能够多听闻法，多听闻佛法，多了解三宝的功德，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心的做下去啊。所以这五点呢就是贪欲、嗔恨、昏沉、调举跟疑，这个叫做五盖。这个五盖如果没有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说你的身心状态呢非常的祥和，没有贪欲在影响你，没有嗔恨在影响你，你也不太昏沉，也不太调举，精神刚刚好，然后你信心也充满的话，那你做下去你就很，其实就很容易进入状况啊。我们平时不是调举影响我们，就昏沉影响我们，啊，那要不然就是 这个不耐烦在影响我们啊，种种的，那就让我们心不能静下来啊。所以呢，这说到修学禅定的这些方法，那重点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修学禅定主要是要帮助我们降服我们的烦恼，启发我们的智慧。那真正呢能够修学禅定，能够开始修学禅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都要下一番的努力。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专注点是在我们的呼吸，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下很大的这个功夫呢，去一直把心拉回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很累，因为他一直跑，我们一拉回来，他又跑，我们又拉回来啊。这个时段呢，你可能不会品尝到什么叫做禅定的喜悦啊。但是呢，这个时段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你坐了十五分钟，还在那边拉来拉去，拉来拉去，啊，好累啊。
因为是我们的心，为什么好像是两个？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被外面的欲望拉走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习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你的心是你的吗？为什么他不听你的话呢？对不对？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啊。所以你就要去找回我的心在哪里，为什么我的心不听我的话。很有趣是吗？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呢，习惯听欲望的话，习惯性声音一听到好的声音，它自动就跑去了，心就跑去哪里去了。我们叫它看着呼吸，但是它跑那里去，好像你不是它主人。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养成，我们要最后要做成我们自己的主人翁，我们要能够掌控自己，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的起心动念，然后再进一步的看到我们心的真相。现在心都跑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你说什么觉悟？所以为什么这个禅定是收摄我们的心，把它收回来过后，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去看它的真相啊。所以呢，这个慢慢的收回来，你会发现到开始一直拉一直拉很辛苦，但是慢慢的它会会停留久一点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有一个久住心的一个过程，心慢慢安住的过程。第一个呢，就是开始它一向来是往外散放哈，那我们先要把它拉回来，拉回来的时候它还是会一直跑，我们要不断的拉回来，然后慢慢的呢，它就多少呢，它就停息了一点，但是偶尔还是会跑，我们叫做这个续住。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它比较能够相续的安住在我们所要的这个所缘境上啊。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偶尔还好会是会跑，但是它一跑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警觉，我们会把它拉回来啊。这个叫做安住的部分。然后再更进一步的就是这个念头还没升起，哎，它有一点点想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马上能够把它拉回来啊。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就是安住我们心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接下来它就比较能够安住在我们的这个所缘境上，它只要一点点好像有点要跑，我们马上自动呢就会把它拉回来，你就不用下那么大的功夫了。那这个时候你才会开始感觉到一点禅定的那种喜悦，就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打仗一样的，它一直跑你一直拉，然后到最后呢，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它还没，它开始是它要跑，它跑了一下你马上就能够拉回来，就是拉回来的力量，往内拉的力量呢比较强了。一开始的时候是它往外跑的力量强，你拉回来的力量小，渐渐的就是你拉它回来的力量强，跑出去的力量小了。慢慢的它这个即使还没跑，它有一点点要动的时候，你都已经知道了，就是能够呢按住了。这个过程都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你才会感觉到一点比较轻松了，因为你好像就是说内 这个往内收摄的心比较强了，他好像也不太要跑了，哈、啊，这个时候你就好像比较轻松一点，你就看着他，他即使要跑，他马上又回来，你就不用那么好像打仗一样，你那个时候才开始感觉到身心有一点轻松。其实之前呢，身心没有那么轻松啊，这个时候呢，身心就会比较轻松一点，轻松一点，然后哎，甚至感觉到一种啊这个安乐啊，一种快乐，就是啊，哇，原来禅定这么就是心能够安住，它不乱跑，然后呢，这个能够清清楚楚，哎，这个身心轻松啊，这个时候这个就会很快乐。那但是这个很快乐的时候，不要说啊，我看我快要进入禅定了。那如果你一起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这个又是一个杂念，而且呢就扰乱了你的平静，你又会掉回去开始前面的阶段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说，哎，身心轻松了，然后心要还是要保持平静，继续的看着啊，继续的看着，然后心这个对这种喜悦的感觉呢也把它放，这个就是观察它，然后慢慢的它就变成一种比较这个微妙的一种清安，跟第一个阶段的那种比较粗一点的乐呢有一点不一样啊，然后进入就是比较这个微妙的一种清安。那有这种清安过后呢，你再进一步的专注呢，最后呢才进入定啊。那这个定呢还是只是这个初禅的定，还没有到第二第三禅的哈、啊、这个是从开始到这个再进入定的一个简单的叙述哈、啊、那从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进入定呢，定的境界与什么定是怎样呢？是睡觉的样子吗？不是，其实定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它的特色呢，在于是身心非常清安，充满着光明，充满着光明。然后呢，这个身心呢，这个是非常的安乐，好。然后一切呢都非常的清楚明显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看待事情呢，就是不会从自信去分别，就比较容易看到事物的真相。就是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我他种种的，但是在这个，然后会有说啊，我比较认识你，你是我的好朋友，哦，我不太认识他，我不太理他。但是呢，在你达到定的境界的时候，你这种分别心就大家都是众生，你那种慈悲心啊，那种欢喜心就会比较平等，就不会去个别的这么样的去分别啊。所以这个定的特色呢，在于它是明显。清楚无分别啊，就是没有所谓无分别，不是说哦什么都不懂的分别，而是无自性的分别，不会去好像很像我们平时呢啊、哦、这个是男的，这个是女的，这个是我亲爱的人，那个是我讨厌的人，这样子的分别。那个时候这些讨厌这个喜爱就是会比较平淡，而对每一个人会比较平等啊，那就不会有这样子个别的自性分别，而且身心呢是这个清安快乐的啊。那这个是禅定的时候的一种境界啊。那所以呢，这个禅定呢，在佛教的修持当中是非常的重要，它是奠定一个基础，让我们启发智慧。那重要的就是说，希望大家了解，就是说这个修学禅定在佛教里面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知见，还有要持戒啊。所以佛陀一再的说，修学佛法就是戒、定、慧啊，而不是只是单单是定啊。所以为什么要以戒呢？戒先规范我们啊，以戒呢而得定，以定呢而发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所以在修学禅定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常常记得啊那个慈悲心啊，然后呢同时呢了解到因果，了解到这个造成烦恼、造成我们生死之苦的根本原因，欲望 染着，以及这个无知啊，这个我执啊，这个不要让它发起来。所以换句话说，禅定也是一种修持，它必须是要对治这一些的。如果我们不是用它来对治这一些，而在这个修学禅定的过程当中，这些这个贪欲以及这个我见我慢增长的话，那就是颠倒了，就变成邪定了。所以它必须一定要有正见相应。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